的敬拜来服侍他。今天我们也要读今天讲到的经文，在以斯拉记。我们翻开圣经以斯拉记，我们读第九章第十章，因为太长我们就先读两段。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九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不好？好，这个亮光终于来了。好，起用方式，我先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恐忧闷而坐。献完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好，我们先读到这边，我们看第十节，第十章。第十章我们读的长一点，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七节。我先来读：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震惊。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有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今天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生活的圣洁。如果我们在看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能够发现以斯拉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先建立圣殿，建立家园，后来又建立城墙啊。那最后他们要面对就是怎么建立他们的生活。重建一个生活其实不容易，他们离开应许之地已经很久了，他们生活已经开始改变了，再回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再重新建立生活是不容易的，很多的事情可以说叫做千头万绪啊。但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特别讲到的事情是杂婚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其实婚姻的问题在影响一个家庭，婚姻的问题不但影响家庭，还影响整个的社会。首先我们先看神造男造女干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结婚生子，让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这是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为什么教会反对同性婚姻，就是这个原因。你都同性结婚了，你不需要生孩子了，那不需要生孩子，那是这个上帝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以后就没人了，那这个社会就没有了，这是违反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违反人神给人的命令。所以神造男造女就让人结合成立家庭。所以这个上帝造人呢很有特点的，你不觉得吗？大部分情况之下，我说普遍情况之下，男人都比较强壮，对吧？哎，男人的肌肉都比较强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要干活的啊，要出去干活，所以干活的男人就得要有力气，所以男人的肌肉普遍来说强壮。还有您没有注意那个女人呢，哎，尤其年轻的时候怎么样，都比较漂亮。哎，这是真的。就中国人有一句话，这个那当然了，你说不是每个人都漂亮，不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十八无丑女，对吧？哎，她只在青春的时候就是长得没那么出色，但是你看着她都不觉得难看，为什么？因为神给她有一种的美貌，所以这个互相吸引。好，那就结合成立家庭，就这样。那结果呢，人们呢，这个既然人凑在一起，人又有思考哈，那人们在寻找配偶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条件。那这个一般社会上人们选择配偶的时候，那这个选择男性呢，就现在社会都是什么样，要有什么五子登科是不是啊？这个五子登科是什么什么什么子？房子、车子、 银子，还有什么？不是五子登科，还有什么？妻子，还有什么？儿子，哇，这五个都有了。哎，其实这个这就是人们的今天的问题。这种现象其实影响我们教会啊，我们的教会里这个年轻人不太多啊。最近这个我去这个大陆去讲课，讲课的时候呢，那下课堂里边呢，我也讲到这个问题。那讲到这个问题呢，就问他们在座的，哎，我说在座的这个，因为他们年纪都不太大哈，有些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中年，有一些都比较年轻。我说都结婚了吗？他说没有，有些没结婚，他们都认得。我说啊，那前几个都没结婚的，啊，我说哦，那我说你们没结婚的，你们是有什么条件呢？啊，他们就笑笑不说，不好意思嘛，那么多人不好意思。我都知道，今天在今天教会里边，是不是人们的择偶标准就那么啊？那几样东西都不看吗？也是照样看。曾经有一次，我碰见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教会里边弟兄。那是这个就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那这个就标准的钻石王老五呢，那大家就拼命这个介绍了啊。那这个我有时候也不能免俗啊，也关心一下，就怎么样啊？你到底是这你怎么了？你是挑什么样的？有什么条件？你说给我听一听啊。他说我的条件不高。我说你条件不高，你说说到什么条件？他说我的条件啊。就是《箴言书》30章里边所讲的那就行了。我说你这也太高了一点吧。他说我就需要那么一个。我说你要那个，就可能你慢慢等吧，啊，哎，慢慢等吧。那这个是不太容易找到。好，每个人在成立家庭的时候都有一些梦想。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了，回归了以后，刚开始的热情激情慢慢的没有了。人总要生活，到了年龄就要结婚，就要成家，尤其给自己的孩子要成家。成家怎么样择偶，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回归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第9章的第一节一上来说这事做完，那就是回归以后最初的安顿都安顿好了。安顿好了以后，众首领就来见以斯拉。知道以斯拉是祭司，又是先知，又是做头的，啊，神又差派他，神与他同在，所以某种程度上隐隐然他就是他们的领袖，所以出了事情就一定找以斯拉。众首领来找，你知道吗？所有的首领约好了一起来找。如果是你的话，你一看哇，那么多人都来找你，一定是什么大事，还不是小事。那小事的话，他私自来找你就说，哎，我那会儿有点什么事啊，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就行了，对不对？众人一起来找，那就是什么大事，事儿太严重了，首领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是他们娶外邦的女子为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非得要娶外邦的女子为妻？难道自己本民族的女子都有问题吗？是不够呢，还是有问题？那非得娶外邦的女子呢？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这个我们在这边也是这个什么，这个华人社会，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的孩子都慢慢长大了，请问你的孩子到了适婚年龄，你希望他娶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娶什么样的人啊？基督徒啊？那不管他是黑的白的还是什么都可以吗？这个我在这个国外也碰见一个太太啊，这个一个这已经是老太太了啊，这个老人家呢，他就跟我讲，他是讲当年呢，我们出国的时候呢，这个那时候移民呢刚来的时候，华人没那么多啊，尤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华人很少，不多呢，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又特别保守，所以呢我的儿子一去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指着他就跟他讲，我说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给我弄出一个黄毛回来，就是洋媳妇回来，你不用回来进家门。这个一般的大儿子怎么样，都比较听话是吧，哎，大儿子都比较听话，所以大儿子呢，这个听老妈这么一说呢，哎呦，这么严重啊，都不许进家门呐，那怎么办呢？老老实实的，哎，就找了一个华人的太太，还不错。那二儿子呢，也比较听话。那最后这个三儿子了，结果怎么样？就管不了了。终于，三儿子娶了一个洋媳妇回来。哎，最后他就是说，你看回来了，家庭里边什么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中国人不是总要聚一聚吗？聚在一起的时候也不知道跟他讲什么，所以没办法。那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边确确实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在加州啊，尤其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这边还算不错，华人有那么几十万，多多少少能找着你能够碰得见的华人。那我们的孩子跟华人在一起也比较习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你这个东西这真的是很难讲了啊，真的是很难讲了。教会怎么样？教会是不是所有的弟兄都跟教会里的姐妹成亲呢？经常不是的，并且很多不是。那我的问题是，那外教会外面的是不是就一定比教会里边的好呢？也不一定。但是为什么教会里的弟兄都被外边的所吸引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可能外边的比较美丽吗？也不一定，也可能呢比较性感。那真的有一些吸引他们的地方，教会的姐妹啊，可能太圣洁了，结果他们不愿意找。这种的现象就跟当年以色列人回归应许之地的问题差不多，他们也是回归了以后就看着外边的那些周围的民族的女孩子吸引他们，就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众首领来见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现象，所以众首领觉得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结果找来以斯拉。以斯拉先知祭司，他本身是祭司，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认罪祷告。如果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他可这次在神的面前，圣殿的面前认罪祷告时间可能还很长。他这次的行动带动了所有的人，他认罪跟祷告，以色列众男女孩童都聚集在那里，成了大会，很多的人。 这个事情你看影响到多么的大，已经不是一个小事情。当时这个问题呢，以斯拉可以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就像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母亲一样哈，那母亲就指着他儿子说，我告诉你，你敢要是给我带回来，我不许你进家门，这是行政手段。但是行政手段呢，有的时候是不大管用的，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我们从内心里边解决根本的问题，到底我们的家庭要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其实神造男造女，给人有家庭，给人有家庭是让人享受家庭的福乐。你觉得你在你的家是不是非常幸福？有人点头，但是有人无动于衷，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大家没有意见，我想不一定。这个我在教会里也久了啊，看的这个接触的也挺多，我就总结了一下。上帝呢，让人成立家庭，其实是让人们在家庭的生活里享受幸福。这么说，天堂的美好其实在地上是可以享受的，那就是在最基本的你的家里就可以享受。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家都像天堂一般的美好。那个你不觉得吗？有很多人下班以后快快地跑回家，就愿意往回家跑，为什么？人家里有温暖。有的人到下班了以后就不想回家，那为什么？你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或者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回家的时候准备拿钥匙开门的时候，就要插进去的时候微微的一停顿，微微的一停顿，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那个门打开了以后迎接他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啊？哎，我听过这样的，他在门口的时候都要停一下，因为他不知道门的后面迎接他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总结了一下，本来上帝造人造给人家庭，就是让人享受天堂般的福乐，但是经常我们的家庭不是天堂，而是地狱一般的痛苦。当然了，有些人的家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真的。所以我在教会也久了，那个我自己也到了适婚年龄了，想当年的时候啊，那到底我要找什么？当然我的父母跟我说一定要找基督徒，这个话也听在脑子里边。当然了，那个刚开始出国的留学的时候呢，想结婚想找个女朋友找不起，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生活艰苦啊，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书没读完，你说现在找个女朋友开什么玩笑啊，连自己都喂不饱自己，还要成家，哎呀真的不可能，所以连想都不敢想。后来了，差不多了，也可以了，也比较稳定了，想找的时候到底找什么样的？不是没有挣扎，为什么呢？那外边有的是啊，那见到的人呢、啊、什么的哈，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机会都有。但是这个心底里的那个东西就一直在那里，觉得应该在教会里找一个。 还好，感谢主，终于让我碰见了一个。不但碰见了一个，我们还有共同的志向。我们结婚以后三个月，我们就双双辞去我们的工作，一起进入神学院。进入神学院就开始读书，准备一起服侍神。这个我就不说我的家庭到底是天堂地狱了吧，我给你形容一下，这个形容一下哈。这个当年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个宿舍呢是住在二楼，那个二楼呢正好呢，那个窗户呢是在那个底下那个通道呢，就是楼梯间的那个通道的上边。所以呢，每一次呢，我这个回来的时候呢，都是走进来的时候呢，就看着差不多快到了这个家门口的这窗户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楼下的时候就开始吹口哨。对不起哈，牧师好像不可以吹口哨是吗？这个没有这个规定哈。哎，我就吹口哨。那个吹口哨吹一首歌，还是那个教会的歌，我就是吹着一歌一吹，完了呢，这个太太呢就开始一看，哦，来了，那我就上到楼上的时候，门就打开。哎，这个习惯我延续了很久，那后来就不太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现在那个房子都是那个厨房都在那个后边，完了前边那个门那儿你吹了半天他都听不见，所以就没吹了。那没吹了以后呢，这个那一次其实就前几天，我那个小女儿呢还问我，那个因为她听那个妈妈讲过嘛，我以前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吹口哨，她就问我，你现在怎么回家了以后都不吹口哨？我说我有吹啊，我吹了好多次啊，完了以后你们里边都没人听见，完了也没人给我开门呢，我怎么吹啊？还有，我说我吹了半天你们也没有人扑到我怀里给我一个 hug。 所以呢，现在呢，我尽量的时候开完门了，开完门以后赶紧再吹一下。请问我是生活在天堂里呢，还是地狱里？人需要选择，当你选择了一个志同道合、有共同信仰的、有一个共同生活目标的时候，这样的配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活在天堂里，你天天享受的是天堂般的美好。但是以色列人就非得要选择那样的事，为什么？因为选择那样的事就觉得，哎呀，好像选择美丽，选择性感，选择时髦，这是他们当时的问题。所以以斯拉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数算自己今天的问题，在神的面前犯罪，违反了神的命令。他在那里代替以色列人认罪祷告。那你会说了，哎呀，跟一个人结婚那是他的事，有这么大不了的事，为什么在这里好像一个大事了？其实不然，以色列民族神为什么给他们有规定，让他们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为妻？因为都有原因的。当时周围的民族，他们的外邦人，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呢不只是拜偶像，他们还在偶像的在这个庙里边发生淫乱的事。 男男女女都发生淫乱的事。地中海沿岸在这方面都有很强烈的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地中海沿岸的庙里边有男祭司有女祭司，男祭司就跟女信徒发生关系，女祭司跟男信徒发生关系，所以在他们的庙里面有一个很混乱的一些问题出现。那出现这些问题以后，当以色列人跟外邦的女子结婚以后，实际你说他们是会敬拜独一真神呢，还是到他们的庙里？那很多的时候，这个丈夫都听太太的，气管炎看起来不是光我们中国人才有，所以他们就经常都跑到外边。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光光结婚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三孙是士师记里面很出名的士师，结果他失败，就失败在跟外邦女子的结合，连他自己眼睛都被挖掉。所罗门王也是如此，所罗门王当他有了名声有了财富有了权势的时候，就娶了一大堆的外邦的女子，当然好像像政治联姻啊，跟人家就因为联了姻，所以都成了亲家，所以就有和平。但是结果怎样？圣经里明确的说，所罗门王在老年的时候就跟着他的妻妾一起拜外邦的偶像。因为他这样，所以以色列人也都是拜偶像。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结婚不是一个小事情，择偶也不是一个小事情，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我的孩子现在也慢慢长大了，我现在其中一项祷告事项就是为他们未来的家庭祷告，求神给他们预备一个爱神爱人的配偶。真的，要不然的话那是痛苦。众人受到了以斯拉的感动，来到神的面前，成了大会。大会以后，很多的人都来到以斯拉的面前。那以斯拉这个他在那里没有起来，结果就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啊，你干脆把众人都召集在以色列人面前。”完了以后有一个建议，就是让他们休妻弃子。哇，教会不是说不许休妻吗？离婚呢，好像这个教会不允许离婚。完了怎么在这里啊，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来休妻，还弃子，生的孩子都不要，把他们打回家去。我想这个当时有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不用这种坚定的强硬的行政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当时的问题啊。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刹住的话，那这个问题会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的延伸。所以当初我想是他是用这种的强硬的手段把这个事情给阻止住。后来果不其然，到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方面上已经好了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很少有拜偶像的事，很少有跟外邦人通婚的事，很少有跟外邦人的习俗那个跟随外邦习俗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就好了很多。所以他在这里，我想他们用这种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外邦的女子不愿意接受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不接受以色列人信仰，所以他们只有用这种强硬的手段来做这种事。但是是不是一定跟外邦女子结合就一定不行呢？圣经里有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就是路德记里面记载的摩雅的女子路德。摩雅的女子本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跟以色列人结婚，本来她丈夫都死了，应该回家算了，但是因着她自己有信心，愿意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愿意跟随，她就回到了应许之地，回到了以色列的地方。结果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接纳他们，接纳他们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不但如此还结婚生子，成为大卫王的先祖，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任何人愿意归向耶和华神的都被神所接纳，不归向耶和华神的，神一定就弃绝他们。所以众人聚集，他们就开大会，他们就开始真正执行这样的命令。那讲到这儿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是不是今天所有跟非信徒结婚的都一定用这种的方式来离婚另娶吗？其实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主之前结婚，那信主之后也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就有这样的人，夫妻双方有一方是信主的，另外一方是不信主的，那我们怎么办？其实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过这样的例子，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这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一双方有一方是信主的，另外一双是不信主的，这个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是不是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时候经常面对这个，那怎么办？经常是妻子容易信主，女性比较心软，哈，这个男性呢比较容易刚硬，所以比较困难。那女性信主了以后，那你也希望你的丈夫也信主。这个我在教会里就碰见过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就说，这个我这个家庭生活丈夫什么都好，但是就一样不好，他不是基督徒。哎，这个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要用你的感动他的心，你用你的信心感动他的心。当他看到你生活的改变，当看到你敬畏的心，看到你的信仰的时候，他也慢慢的会改变的。这个是圣经里边的教导，当然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人来说很难，在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不断的祷告，神会帮助我们。当然了，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不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结婚了以后信主了，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的问题，而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要思考，到底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配偶？ 这个我在教会里面也经常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有姐妹，尤其是姐妹比较多哈，就问我，那我应该不应该找一个非基督徒的？为什么呢？他说教会里面没有弟兄啊，那这个那没有弟兄的外边有的是啊，那我能不能找？你说让我说啊，说 yes 和说 no 都特难。我说不可以，好，我圣经的教导说不可以。那我说了不可以，但是他就跟我说了，牧师啊，你给我准备一个。那我又准备不出来，这样，那准备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那我说可以，他好，真的可以了。这以后出了问题怎么办？那我到底这个以后我这个就说都是你说的，所以我也很难说。啊，每次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都用我的切身的体会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你，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是基督徒的家庭，都是几代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所限，我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只有我父母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的，其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因为是你当时教会也没有了啊，那个也没有基督徒碰见一起了，结婚年龄又到了，那怎么办？就结婚吧，就找了一个同学什么什么，反正认识的就结婚了，都是跟非基督徒结婚的。我有一个姑姑，直到今天，她说呢，她这个丈夫呢，这个我这个姑父啊，什么都好，真的什么都好。我们从小就认识嘛，这个人呢脾气好，也不发脾气的。这个大男人还爱做家务，那现在都老大不小了，还在那儿洗碗呢、啊，做家务啊。啊，太太身体不好啊，他就什么家里的事儿都包了，啊，这个工作也很不错，啊。这个也很努力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哎呀，真是好人一个。但是我这个姑姑呢就讲，她说就有一点，我心里有一些话想找个人讲的时候，没办法找到人。尤其以前的时候又没有教会，啊，现在好一点，还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以前的时候没有教会。这个我这个姑姑呢有个好处，她会弹琴，家里有一部琴，有一部琴呢。她说呢，我闷的时候啊，不知道跟神讲，是跟人家怎么去跟什么人讲什么话的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要找谁的时候，那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她说我就在家里边自己弹圣诗，一边弹圣诗一边唱。他说我只有用这种办法来抒发我自己的感情。我还有一个阿姨，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后来教会开始慢慢兴旺起来，她在教会里非常的热心，看到教会聚会的地方天气很热啊，他说这个没有冷气机，哇，那么多人那么热，所以他就说不要紧的，我这个经济还可以啊，孩子都不需要我的钱，我奉献一个冷气机啊，就安上了。他奉献完了以后，这玩意儿虽然是用他自己的钱，但是怎么样也跟丈夫要说一声吧，那丈夫不去教会的。完了他跟丈夫一说，那丈夫不高兴了，他说虽然那是你的钱，那也是我们的钱啊，凭什么给别人？哎呦，弄得他为这还吵架。哎呀，后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姨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就在这些事上啊，我真的是没办法跟他说呀，说他也不懂。”我告诉你， 我的父母呢在一起，不能说他们就这个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愿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看见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愿意在教会里找一个。开始不一定等到，那我看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上我，啊，但是不要紧，我就想等，直到等到了一个。当我们愿意行走在神的旨意里，神就把那当年命定的福就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就把天上的祝福赐给你，让你享受天堂般的家庭的美好，让你享受儿女的快乐，让你享受神永远命定的福。那讲回来，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呢？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一个站着的人想要弯腰把一个坐在地上死都不想起来的人把他拉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他死都不想起来，你就拉他，拉他怎么都拉不起来，最后拉到后来结果怎么样？你自己也跟着他一起倒下去了。千万不要说没事儿，我一跟他结婚了以后，我把他带到教堂来，他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告诉你，大部分的情况是他把你就带离教会，永远的带离教会，这是现实的情况。我们在座的可能都已经大部分都结婚了，没什么好讲的了。为你的孩子着想吧，为你的孩子们祷告吧，愿你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也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把家庭赐给我们，你把爱赐给我们人间，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受恩典，蒙受那永远的爱，你也把爱赐给我们的家庭，让我们能够为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目标、共同的理想而生活，享受你上边赐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家庭蒙你的恩，让我们的下一代也蒙你的祝福，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找到配偶，能够找到志同道合、信仰相同、一起服侍的，组成家庭。特别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是活在你的话语之中。谢谢主把你的话赐下，也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